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蒙努钦前往北京继续谈判，分析人士称仍有艰难挑战。香港反逃犯条例引发社会激烈反应，泛民主派人士表示抗争行动可能会进一步升级。东京连线，针对一带一路，日本有意推出高质量基本建设项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北京分庭抗礼引燃成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蒙努钦将前往北京，明天开始与北京进行下一轮贸易谈判，随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于5月8号到华盛顿继续谈判。美国和中国都说谈判取得了进展，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但是美国官员私下说协议的执行机制和取消关税的时间表仍然是达成最后协议的主要障碍。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星期一表示，英国政府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参与新一代 5G 网络建设之前，应当审慎看待华为在英国的角色。亨特对《每日电讯报》表示，虽然中国政府的作用不一定自动就是恶意的，但该国2017年的法律要求，所有中国公司不论所有权性质，必须呢要与中国情报部门合作。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因为担心北京可能通过华为的设备从事间谍活动，决定封杀华为 5G 设备。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星期天游行规模呢明显加大，与近期香港一系列的事件影响有关。组织者表示，不排除必要时呢将发起包围立法会施压行动。下面我们就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游行组织者民阵说，13万人参加了星期日下午的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警方说游行人数不足22800人。明报说这次游行是2014年战中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起点是铜锣湾商业区，集结点饱和后游行提前起步，前往立法会沿途交通严重受阻，路人围观喝彩拍照。游行队尾在活动开始后2小时才出发。队伍中有人头戴战中九子中服刑者的面具。几天前移居台湾的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密切关注这次游行，一般认为战中人士获刑和林荣基出走台湾事件催化了这次游行。游行先导中有民主派政治人物，还有荣基主教陈日军等。在港外籍教师布莱恩·伯恩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今天游行的目的是反对香港政府的有关计划将把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做法合法化。我们认为这种理念很糟糕，因为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办法保证被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的人确实会有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另外我们还认为香港政府目前的做法是应共产党的要求，以此进一步控制香港。特区政府有官员称游行人数多寡并非重点，政府不应让步。民阵则说，如果政府不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将发起包围立法会施压的运动。香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为什么呢？如果我们需要赢得这场斗争的话，一定要有工人的群体去一起参加，比如说需要有罢工了，或者是学生的罢课，才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
星期天大游行适逢涉嫌在台湾杀害女友的陈同佳法庭判决的前夕，正是这宗境外命案引发了逃犯条例修法风波。该案判决结果或许将成为新的转折点，政府进一步推进修法堵塞漏洞，民阵则将所谓的反恶法行动升级。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前不久撰文重申，修法针对的是有严重罪行的逃犯， 绝不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堵塞现有的制度漏洞，完善处理类似境外重罪案的机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韩国一个人权组织说，有七名脱北者最近呢在中国被捕，他们担心中国可能将这些人遣返回朝鲜，并敦促韩国外交部做出积极努力。人权团体朝鲜正义联代星期天透露说，这七名逃到中国的朝鲜人是本月初在沈阳近郊被捕的，其中包括一名9岁的女童。小女孩的母亲星期天晚间向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求助，希望韩国政府介入出面保护这些脱北者，并呼吁中国政府将这些脱北者认定为难民。中国在日前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签署了超过460亿美元的巨额协议，此举呢再次引起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警惕。有消息说，日本正计划牵制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齐波你好。
日本对于中国在这次一带一路国际论坛上签署了巨额合作协议主要有哪些反应？日本有什么样的计划来牵制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呢？戈兰。
今天被这个日本内外视为亲中的大报朝日新闻发了一条这个有关的社论，这个题目叫做一带一路应该放弃就是统治的设想。那内容就是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本来就有责任去援助发展中国家。那么现在通过这么一个投资，让对方陷入了一种这种债务的这么一个困境，这样的一个做法来实现自己的这个政治的一个统治的一个目的，这个是不对的。那么前两天另一份被视为亲中的大报每日新闻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现在对于这个投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呢是令对方呢陷入了这个就是债务的泥沼啊。那么每日新闻就是通过中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么由于这两个都是亲中的大报，如果这种亲中的这种传媒和暂且这么说的话，就可以不难想象其他的日本媒体和舆论是什么样的说法，怎么样的讽刺中国，就是在这个对这个投资做出投资的对象做出施加的一些这种陷阱的这么一个枷锁啊，就是这个债务的这么一个枷锁啊。那么由于舆论现在都很就是非常就是一个一致的看法，那么所以呢这两天日本政府呢准备就是原来就计划就是在下个月主持的这个20国峰会上面呢，就是倡议，对一个国际的投资，一个新的一个原则呢，就一个内容就比较的这个具体化了啊，就已经透露的比较具体化。这些传媒都是引述日本政府透露的消息。那么主要呢，具体的就是有四条。第一条就是说，这个新的原则啊，日本要准备倡议的新的原则。第一条就是说，这个。投资的这个项目呢，应该是一个开放性，就是有公众参与的一个开放性的设施。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建设计划呢，要有和这个如何选择这建设公司呢，是要有一定的透明，要足够的透明性。第三呢，就是说这个。建设的这个设施本身呢，是一个具备能够长期使用的一个经济效益的一个项目。第四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投资的对象呢，必须是一个财政健全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日本政府准备就在下个月这个大阪的这个20国峰会上做出这么一个倡议。日本政府呢就希望中国政府呢能够向日本的这个倡议呢靠拢。 徐博。
好的，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曾经明确表示说日本愿意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那么安倍和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对于一带一路究竟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格兰。
日本安倍晋三呢在说就是日本愿意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时候是说是有条件的合作。那么这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大概那个四点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对方必须是一个健全的财务的状况，也就是说有偿还能力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但是事实上在安倍在表达这个日本愿意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之前，日本的企业尤其是这个贸易公司，大的贸易公司事实上都已经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在合作了。那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是这些企业和日本的这些商社的是推着日本政府安倍政府呢向推着他们走的。那么但是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看得出来就是安倍的政府呢非常的审慎，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非常的审慎，就像日本对中国的这个主办的这个亚投行一样的态度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审慎。到现在为止我们不太看得到就是有一些政府层次的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预计在下个月这个二十国峰会上，安倍呢这个政府呢会特别强调就是以这种高质量的这个投资就建设这个基础设施呢，来促进这个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这么一个近代化。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戈兰在东京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北京分庭抗礼引燃成型。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日。
听说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大阵仗的背景下，
一代上科技风光的前任
经理人。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re young, you're in a mid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刚刚落幕的这个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呢，纵有美国抵制， 但却仍然有包括39个国家元首在内的150个国家官员与会，规模和声势呢都超过了上一次峰会。中国官媒欢呼北京的一个倡议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由此展现出的实力、决策力和动员力让人叹为观止。那么习近平倡导一带一路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北京要谋求世界霸权吗？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个实力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现在呢好像我们跟胡平先生的这个连线呢还有一些故障我们这样，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我们首先来问这个张立凡先生吧。这个张先生，
哎对，
您在我们，
对对对，好，
胡平先生，喂，胡平先生吗？
哎对，
哎好，那胡平先生呢现在已经来到我们线上。好，那么我们就来请教胡平先生啊，这个一带一路表面看来呢是中国出口产能在其他国家呢构建基础设施的这样一个倡议，但是西方媒体和观察人士都普遍认为它是中国试图展示自己国际声望和政治凝聚力的一个尝试。那么下面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这个习近平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这个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的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这当然是场面化。那实际上习近平倡导一带一路的真实意图也非常明显。那第一，他是试图建设一个全球贸易的港口、铁路和公路的网络，而中国呢就处于这个网络、全球网络这个中心，以此来加强中国的这种地缘政治这个企图。第二呢，他是通过在国外建设这个基础设施来维持中国的进出口，强化中国的大国地位，由此呢和美国分庭抗礼。另外还有一点呢，那就是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实现所谓中国梦、强国梦，尤其是习近平个人的这种世界领袖的梦。我们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曾经想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当时喊的是反修防修，而其实背后的动机呢那就是争夺世界的国际共荣的龙头老大。可是争了半天也就只拉到了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很不成功。后来呢他又转而要想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当然也没有成功。那么到邓小平时代呢，强调的是所谓不要出头，要韬光养晦。而现在习近平就是感到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重要的增长，在江湖时代这个红利之上那么就激发了他的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野心。那么所谓这个一带一路呢正是来实现他这种成为世界领袖的这种企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我们看最近这一篇的人民日报，有人统计过过去这一周的人民日报这个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700多次，平均每天有100多次。尤其是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峰会期间，你看人民日报那整版都是习近平的名字和习近平的照片，所以有人都说这人民日报根本就该改名字了，就叫学习日报算了啊。那么当然他这个企图呢，我想这个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而且要真正能够实现困难也非常的大啊。因为毕竟 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任由你习近平来挥洒。
嗯，
另外呢，所谓中国模式啊，它的理念上也缺少吸引力啊。另外呢，它在实施中国这个“一带一路”的过程中间，已经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啊，引起了很多的这个各方的一种疑虑啊和抵制。
嗯，
这都使得这个习近平要实现他的这种成为世界领袖的这个意图，应该说是遭遇到相当大的阻碍。
好的，我们看到呢，这个西方有一些文章呢，把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比作美国二战结束之后的马歇尔计划。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比喻？为什么有人要把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和马歇尔计划呢相提并论？那么两者之间有可比性吗？
有一定的可比性，你比如说相同点啊，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都包括这个经济产能的转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个是应该说是相同的，只不过对象不一样而已。那么具体到马歇尔计划，我觉得提马歇尔计划不能不提杜鲁门主义，就是说这个马歇尔计划跟杜鲁门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马歇尔计划也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援助，它还是出于美国这个自身战略目的的这个考虑。那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因为马歇尔计划是在战后呢，就二战以后，美国为了防止这个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出现，然后在特别是在欧洲这个继续扩大，那么他就实施这个马歇尔计划来援助这些西欧国家。
嗯，
因为这个战后这个欧洲打得稀巴烂嘛，这个大家都很穷，那他主要就是要防止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同时呢，美国也就是大力发展军备，然后呢，这个所以杜鲁门主义也被认为是冷战的开始。但是一开始，这个他虽然是改变罗斯福时代那种美国对外政策，而且至今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他战后的世界基本格局就是这个。那么但是具体到这个马歇尔计划来讲，他这个当时确实是就是历史上啊，当时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产能转移啊，这个呢就是解决了美国战后重工业的产能严重过剩，
嗯，
然后外汇储备也是严重过剩这种局面，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于使美国的产品有了市场啊。对，美国的重工业啊，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有非常大的发展啊，连妇女都去鼓励他们去这个做工，但是到战后这个需求没了，一下子产能就出现过剩。那当然今天中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呢也有人说，哎，中国也可以在非洲搞马歇尔计划，但是其实这想法根本不符合这个非洲的现状。当然这个现在来看啊，我觉得两者之间有，我大体总结有五个地方不同。
嗯，
就一个是体制区别，就是马歇尔计划汇集的是欧洲和这个亚洲的，它的就美国的第三，包括一些第三世界盟友，但是都是盟友。一带一路覆盖的主要是前苏联国家和毛时代的这些个亚非拉穷国，
嗯，
并且开始也挖一点欧盟的墙角，这个是不同体制，对象不一样。第二是资金的性质。马歇尔计划90%是赠款，10%是贷款，就是我给你钱让你买美国的产品
嗯
就行了。所以它没有形成债务陷阱，它帮助欧洲发展起来，而且呢建立了这么一个这个对美国有向心力的这么一个政治集团，也是经济集团。
嗯，
那一带一路呢，它主要是靠这个融资放贷，债务都是由签约国来承担的，所以呢这个是不一样的。还有就发展基础不一样，马歇尔计划 对象是原来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国家，还有呢就是体制上或者具备发展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国家。那这个现在这一带一路主要是发展水平落后的相对落后的国家，还有体制上不具备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然后再说就是第四个，就是投资安马歇尔计划的这个对象啊，政局相对稳定，它也有民主监督啊。一带一路上部分的非洲亚洲国家政局动荡，这个恐怖主义的活动频繁，所以那个投资的这个安全是很成问题的。第五个就是腐败指数，这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对象是有民主制度监督的这种法治国家，但是呢这个一带一路还包括中共自身这个腐败指数都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一带一路这次打出一个主题叫廉洁，这很像是一种反讽啊，这个你自己都不廉洁，然后你把这个中国的病毒这种腐败的病毒再传播到顺着一带一路像这个非洲猪瘟一样的传播，
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反讽。当然他现在想防止这一点，所以这次呢就特别强调了这个。
嗯，
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啊，然后回到我们讨论节目中来。首先是午夜星空 SC， 他说我觉得一带一路呢是中共一个既定方针，目的就是要拉拢分化沿途国家，取代当今优秀国家当老大，以表明党领导的成绩和执政合法性。至于和美分庭抗礼呢，我觉得中共一直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和美国谈判缓解压力，另一方面坚持一带一路大撒币，这有点类似上个世纪70年代毛太祖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对付美苏超级大国的策略。李忠本他说一带一路表面上是有了理论和规模，其实呢内在有很多危机，第一暴露了一尊意识称霸世界的野心，第二破坏了自由世界的经济秩序，以腐败输出将红色专制强加给世界，第三撒币已经告罄，已到告罄的地步，不能违纪，很快就会形成金融危机，印钱无法收拾，第四军事上的扩张建军港魔爪伸张到了自由世界不能随境的地步。还有一位呢是Warhead Match Free，他说现在有钱也没有一带一路了，开个会其实就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外国领导一个接一个参加，其实都是去要钱的。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将会涉及到我们网友关注的这些问题。这个2017年首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全面铺开了中国的一带一路方案，此后两年来这个中国官媒我们看到它是叫盛赞一带一路的成就，比如具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背景的这个牛弹琴呢就撰文列举两次北京峰会的十大成就，包括中国朋友圈越来越大，展现了中国的国际主导权，缔结了一大批合作项目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评论这一次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及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呢？
习近平也讲吧，这次峰会就是传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而且还签订了640亿美元的这个协议，那和上一次这个峰会相比，那参与的国家包括出席的一些领袖确实有很多增加，而整个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呢本身也有很大的发展，有相当的发展，包括它特别是就进入了欧洲，像意大利都加入其中，这个应该说是这几年的很重要的一个进展。但是呢中共的这个宣传呢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作秀啊，不过对中共而言作秀本来就是它的所谓成功的一个重要部分啊，它要的就是声势，因为声势本身对它来说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现，就是在表现它的影响力。那么至于在这种圈子中间当然很多这个负面的一些消极的一些方面他就根本就没有提及了。那比如我们都知道那这次这个一带一路的会议上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到现在为止 那个发达的国家都没有参与，像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都没有参加。嗯，另外呢，就是所谓金砖五国，那这次除了俄国参加了之外，另外这个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还有南美洲最大的这个国家巴西，以及非洲的也是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的南非也没有参加。另外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但是他们的领袖而且他们也是这个一带一路计划中间很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国家，可是他们领导人呢并没有出席。你包括这个马来西亚的呀，包括斯里兰卡的，或者包括土耳其的，这都没有出席啊。那这本身也说明呢，其实这个国际社会，包括这些参与了一带一路的国家啊，对中共的一带一路还是抱有相当的保留，还有相当的疑虑。那么这次其实中共在宣传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你看，包括习近平的讲话，包括很多这宣传的文件都在对一带一路的一些问题试图做一些解释，包括谈到什么这个债务陷阱的问题啦，包括腐败的问题啦，他都在提到啊。这个好像这次他这个一带一路还专门有一个发了一个白皮书，其中就是解释所谓15个误区啊，那就想对外界解释这个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些个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说明这些问题呢确实是普遍存在的。那他这种宣传能够起到多少效果当然大可怀疑，不过这本来也表明了那个中共，包括中共当局，他也意识到他的一带一路现在也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阻力。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就更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观察，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本身又处于这个不太好的一个形势，你的这个你原来的很多计划也在缩水，本来想在外头大撒币，很多这个从那个这个投资的数额来说也在降低啊，那么下面一步到究竟会怎么样走法，这个我想还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说呢是作秀为主。那么尽管我们看到中国作秀，中国官媒呢也有渲染夸大之嫌，但这次峰会的规模和声势超过上一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呢，说欧洲包括德、英、法等大国也在考虑以欧盟的形式集体加入“一带一路”。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前景呢？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望邦来朝啊，这种感觉啊，当主人当搞主场外交这种感觉很享受。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看见了，就喜欢这个，就好这一口，那也没办法啊。那当然你说官媒怎么渲染夸大，我觉得这次还是真是努了很大一把劲儿。啊，这个呢，就是说你看数据啊，说是，到4月24号截止，跟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了176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体面的事儿。然后呢，这个领导人也谈到是论坛期间达成283项成果。然后建立多个这个对话平台，然后签署总额达640多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据我观察，可能都是意向性协议的啊。那么当然这也算一个。再有就是对比跟以往，跟上一届对比，这一届是150多个国家、90多个国际组织、5000名来宾啊。然后这一次呢？是跟上一次比，上一次是29个国家元首，然后有130多国家、1500多贵宾，然后这个呢数字呢也规模上肯定是超了，但是呢你看东西不能看表面，我们说这个超呢，这个也是贵国这个给了中国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我以前也谈过，我说有点像二战前的形势，就是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欧洲采取绥靖主义，所以呢给了这个给了某些国家机会， 这一次来看呢，这个强调美国优先呐、啊，搞单边主义呀、啊，还要退群呐、啊，这种情况呢，导致了欧盟跟美国的利益也发生了冲突。
嗯，
所以呢，这就给这个填补空白，造成了一个机会。那现在来看这个，怎么说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欧盟的表态吧，我觉得还是很有节制的。就是你看欧盟这个他在今年年初，欧盟这个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发了一份叫欧中战略前景这个文件，他呢也承认中国是天然的合作伙伴，但是同时又称中国是经济和体制性竞争的对手，
嗯，
要收紧对中国在欧投资的规定，这个是一个基本态度。但是呢，从这个发展经济的角度，我们看这个也是中共这两天大肆宣传的东西，就是这次这个欧洲这个经济部长，德国这个经济部长来的表态，他说呢是欧盟主要成员国希望以集体形式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备忘录，但这个只是一个他作为一个经济部长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在前，说这个话之前他还讲过，他说这个要中国必须得遵守国际的劳工、环保、人权和招标规范，啊，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我看“一带一路”这次开这个会，在这几点也有回应，所以呢，尽量的想拉欧洲，但是最新的消息我看这个欧盟委员会的副主席。25号有一个接受采访，他说如果中国希望欧洲企业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就要更加透明。
嗯，
就他对中国这个不透明他还是有疑问。
嗯，
那么这个不透明这一点其实在这次会上也有体现，就是我们看这个虽然拿 5G 网络也覆盖了会场，但是呢这个你翻墙他还单给你发一翻墙卡。
嗯，
然后你说这个信任度吧，我觉得当然这次领导人讲了，说要讲中国人力来讲究一诺千金，当然他是希望通过这个退让这种跟美国尽快的就贸易战达成协议，但是我觉得中共的这个以往的所作所为，还有中共自加入 WTO 以来的所作所为，这信用度已经是严重的透支了，所以你现在很难指望，就包括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家印度啊都没有来，还有美国的一些盟友，
嗯
啊，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没有来，欧盟这个除了这个意大利来了，这个所谓这个西方工业国家其他的也是没有来，所以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领导人，比如斯里兰卡的总统，因为没有钱偿还贷款，把这个港口押给中国99年的这位，他也没来。
嗯，
印尼呢派了一个副总统来，所以这些事儿来看，就是我觉得这个一带一路的前景还是不太明白。
好的，
因为什么呢？峰会不透明，这个信任度就成疑，前景也不明朗，而且呢这次这个领导人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啊提到中国预计得多少多少钱，他没说具体数字，预计发放的债务规模一个字儿没提，也没有说下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什么时候举行，这都没说，但上一届都是说了的。
嗯，
好像给一带一路这个基金600亿的这个规模等等，啊，而且说了今年开会，然后最大的问题我就是说这个这次讲究互通互联，但实际上现在是互通有了，啊，就是搞基建嘛，互通有，但是互联没，
嗯，
这互联网中国始终处于这个防火墙的状态之下，这个东西有点自己掌嘴了。所以这个问题 不改变的话，你很难就是名正言顺的打出这个互联互通这张牌。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规模是超过上一次了，但是气势是不是超过上一次不好说。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些这个网评，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时间啊、我们看看有没有时间请两位专家呢简单点评一下吧。这个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主要回应张先生的观点。他说，近两年来，美国已经将要威胁退出各种组织协议条约。美国如今奉行的是三退保平安政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让美国很随意地制裁自己的盟友邻国伙伴，并将他们推向中国一边。美国正在将自己的世界霸权的位置主动让位于中国。另外呢，像我只好选读啊。另外啊，像长得帅不如跑得快，他说眼看他起高楼，这是说房地产；眼看他宴宾客，这说一带一路大撒币；眼看他楼塌了，逢酒必乱。另外呢，刘汉他说，说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啊是不正确的，一带一路是大陆的过剩产能外溢，是解决经济问题，过分解读只会让美国更防备和遏制大陆。加尼真他说，世界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民主自由之路，另一条是独裁集权之皇权路。经过一番精心的摸查排解，中共突然间发现世界上好多国家都迷路了，所以他发起了这个拍脑袋继承的一带一路。他大声嚷道，兄弟们，我来帮你们带路。接下来北京习近平就准备把这帮兄弟们带往皇权之路了，大戏即将上演。但是我们看到呢，也有不同的看法啊。比如傅政辉他说，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习近平提出三大政策改革，尤其是第三项，广邀国外私企参与，很大程度上呢这个实现了更加开放的承诺，因此分析习近平搬走了一带一路的三座大山，我们相信不但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而且会更受欢迎，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玉良他说，当一带一路成型，满世界中国产品，美国最后只有军事和美元能撑一会儿，时间长了没有经济做后盾，全盘崩溃。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非常简单的点评一下我们刚才呢这些啊网评，然后呢我们接着我们节目的讨论。好，胡先生首先。
我想刚才那个王老提的问题是非常对的，就是美国这几年来特朗普上台以来接连退群啊、而且还抨击自己的一些这个贸易伙伴，这样子就给中国在这个国际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从当初竞选的时候乃至于这个上任之初，特朗普宣布要退出 TPP， 当时我们在节目中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已经对这个事情表示了忧虑，因为 TPP 它毕竟是一个这个一些自由国家他们的一种联合啊，只有自由的国家，自由市场的国家只有联合起来啊，形成一个整体，才能够对付这么一个专制中国的崛起而现在那个特朗普的一些做法呢，确实在有些相当多的方面，表现出一种这个回归到所谓孤立主义的这么一种一个趋势而这个孤立主义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本身是不合时宜的，这只会对中共的这个崛起这个给他留下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接下来这个美国有官方办的一些政策会做调整，会做改变。
好的，那么张先生，
这次这个峰会呢，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也回应了不少这个国际组织的批评，然后国际上的批评，对，好像做出一副要这个改弦更张的样子。所以我呢对这些呢持这个开放的态度，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至于说那个我说到这个刚才那个傅政辉说到好像中国在西起，这一点我也承认，但是呢我觉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的私企就是先例这个用得着你的时候用不着你的时候或者 这个政府强大了就会吃掉你，啊，这种意图始终存在。
嗯，
你们这些外企这个要注意，我们的教训，谢谢。
好。那么国际社会我们看到呢，一直都在担心呢，中国借一带一路项目来推广中共的治理模式，也就是说中国模式，那么与美国主导的这个现有世界经济体制分庭抗礼。可是人们注意到啊，这一次峰会习近平好像并没有提到中国模式啊，而是强调要遵守国际规则，承诺要投资透明啊，以及强调反腐败啊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看习近平态度的这个转变？有人说现在预言中国要与美国分庭抗礼，好像还为时过早。您看是这样吗？
这次峰会上，习近平确实做出了很多美好的承诺啊，包括要坚持开放、绿色和廉洁。另外也承诺要扩大外资准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禁止这个强制技术转让等等。那么应该说其中很多话实际上是在回应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的一些要求啊。那因此我们也可以指望呢，恐怕在近期美中就可能在贸易战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也正像很多美方所担心的，尽管习近平做出了这么些表示，可是呢，这下面一个监督实施机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有呢，习近平的有些讲法显然是不可能兑现的。
嗯，
尤其是谈到所谓这个互联互通的问题，要提升互联网的这种互联互通的水平，那这一点大家我想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这个习近平会这么做啊。那确实我们注意到。近半年以来，也并不是只是这次峰会啊，这半年多以来，中共的一些宣传的一些调门确实在降低。你比如像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像中国模式这些说法，有些就是提的少了，有些呢就根本就不提了啊。这一点来应该说呢，看起来。这中共当局也意识到啊，在此之前那种高调、那种咄咄逼人是不合适的。
嗯，
要是亮剑过早，现在还是需要这个回到这个韬光养晦，要收敛锋芒。另外还有一条呢，就是像习近平之所以没有提到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也和中国目前他并没有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主义，这一点是相关的。你就像中国模式、中国方案，那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嗯，
什么是中国方案？而所谓中国模式，我们发现呢，它并不是一套理念，也不是一套制度的架构，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那么阴差阳错造成的一个结果啊。你就像所谓中国模式一个很大特点，那当然就是你共产党在搞资本主义啊。而你共产党怎么能搞资本主义呢？这不是共产党当时打天下的初衷啊，而他打天下的初衷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啊，而他后来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走不通了，才不得不这个复辟资本主义，而这样子呢，又对共产党领导、对共产党统治本身构成了一种挑战，
嗯，
构成这种自我否定啊。那么你怎么样到头来，他是经过很多事件，包括所谓六四的事件，才造成了今天这么一种稀奇古怪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组合，
嗯
啊，那么这个东西它不是现成的，它不是一套理念，不是一套模式，所以你叫别的国家想效仿，它也无从效仿，
嗯，
只有个别的像越南呐、古巴呀，乃至于今后的这个北韩，因为他们有过去的有共同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呢，大家可能有能够效仿，而对于其他的国家，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根本就不存在，这中国模式本身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中国的做法呢，他也知道他这些东西缺少吸引力，所以他更多呢就是摆出一副所谓这个在商言商，只谈生意不谈政治这种办法。
嗯，
他是通过这种办法呢，就是在这个国际自由贸易中，尤其是趁着美国在收缩的这种形势之下啊，使得中国能在这个国际这个贸易中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甚至他所期待的所谓这个旗手的角色，使中国成为所谓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个领袖啊，那也用这种方式呢来和美国分庭抗礼，所以他的这个政治意味和政治意图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你看整个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那 有些你要从经济角度来看，它根本就是不上算的啊。那么可见呢，它的目的、它的用意不在经济，而在于其他的方面，而在于政治。它不是在光算经济账，它还是在算政治账。当然，这还有中国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通过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洗钱呐、啊，这个以及这个腐败啊等等啊，这是它的另外的一些因素了。但整个来看呢，那中国多少也意识到。现在就要拉开架势和美国相对抗，应该说还为时过早。所以他宁肯采取这种在这个意识形态上、在理念上不大张扬的方式，而通过一个更多的通过所谓这个经济贸易的这种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至于当然，如果他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比较丰满。在这个国际这个事务中起的作用更大了，那么他和这个美国拉开旗帜干，那应该说也是在情理之中。
好的，那么无论是不是分庭抗礼，习近平通过一带一路要在国际秩序中建立另外一个中心，如果这样说的话呢，建立另外一个中心好像似乎啊不是夸张的。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个意图？这种意图会不会变成这个中美两个中心并存的这样一个现实呢？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回顾，可以说是邓小平，甚至包括毛泽东的这个传统外交战略的这个延续。啊，这个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提出过第三世界的概念，然后邓小平呢特别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啊，实际上呢，也就是要在当时他的想法就是在美苏之外建立第三级，他领着另外一帮，也就是所谓发展中国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呢，邓小平是讲，他说不当头，他说韬光养晦，不当头。这一点呢，恐怕是有所修改，就是说呢，现在起码是要当丐帮的头，建个新群，这个现在已经在着手做了，只不过呢，就是现在碍于中美贸易战这么一种严重的威胁，所以呢，现在就是要韬光养晦，既要埋头做，不过分的挑战美国的权威，但是呢，又要抓，就是打时间差，要把这个群尽快建成。所以你看，你对比的话，过去也是冷战时期，也是两大集团，也有两大军事同盟，然后呢各自拥有自己的经济组织，像这个前苏联它的京沪会，东欧集团的京沪会，它就是一个内循环，那么当然了，你要看一个历史教训，就是前苏联死于军备竞赛，最后它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冷战它打不下去了，所以最后前苏联崩盘。那现在已经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所以呢，所谓讲互联互通也好，它实际上就是经济跟技术这些东西都是相互依存的。你要造一个机器，你的零部件可能来自全世界很多个国家，你的芯片。你的集成线路等等等等都不是一家完成的，所以呢，你现在要建一个新群的话，无论是软实力还是硬实力，都不像都缺乏这样的实力。就是组建一个独立的新群，可以在全球化这个时代之外，你自己另搞一套，这个我觉得不可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期过长。你看马歇尔计划只实施了4年，就成功了，但是你看这个一带一路现在恐怕是第五个年头还是第几个年头啊？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半截子，
大概是有5年的时间了。
所以现在呢，就是想要赶紧一方面结束贸易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建立一个以人民币结算的一带一路的这么一个市场，但是呢，这个成本 和这个时间周期，我觉得都是很大的问题。
嗯，
能不能形成是很难说。
好的，现在呢，我们时间剩下的啊，还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我们不往下讨论了。这样，我们有大量的网评，我给大家呢选读两个这个观点截然不同的这样的网评，然后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这个每一位以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做一个结尾吧。啊，首先是 Q Frank。他说一带一路呢是中共投下的昂贵赌注，而且是不可持续的。美国应该让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到处撒钱，而让中共国力枯竭，那么最后一带也就变成了中共上吊带，一路变成了中共的黄泉路。另外一种观点啊，西韩道人，他说一带一路是世界各国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应该给予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中国也正在处理产能过剩的问题，走出去是一种必然，不以欧美的意志为转移。好，我们这样请两位专家呢对两种不同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这个点评，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胡先生。
我觉得第一位网友谈的这种主张未见得可取，因为当然现在中国的财力也相当有限，大傻逼外交有它的这个局限性，可是中共自己他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会适当的这个放慢这个步伐，所以你要轻任他这个搞下去，以至于造成一个自掘坟墓的效果，这个本身就不太现实。那么因此回过来呢，就是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应该对这个中国的所谓这个一带一路加以这个一定的某种抵制，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呢，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大国的崛起本身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这个它是一个专制的大国啊，在这里的最重要的区别呢，最重要的对立呢还在于价值观的对立，所以这一点我想无论如何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分。
好的，张先生。
这个人民银行行长一刚说呢，说这个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资金现在已经超过4400亿美元啊，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说法，这是一点。当然另外一点就是看到的，就是中资银行四大商业银行的财报显示，这几年这个银行的美元债务超过了美元资产啊，尤其是像中国银行，现在它的美元债务已经超过美元资产大概700亿美元，也就是说大撒币恐怕要见底。那现在19号开的政治局会议已经传达出一个明显的一个政策调整信号，就是宣告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所以现在来看，这一次的会议也没有提出要给一带一路多少资金啊，这个可能跟这个事情是有关联的，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财力在一带一路的支撑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位评论呢正好刚才回应我们两位嘉宾这个观点，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北京挖了美国的墙角不假，但北京对谋求世界霸权确实无心无力，因为世界上有200个国家，北京有20个邻国，北京却没有实质的军事盟国，没有一个相互免签的这样一个邻国。所以我们这位风林火山的网友呢认为，他说北京对谋取世界霸权是既无心也无力。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被遮挡的清华校训。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